许世友率领他的尖兵班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杀死了罪恶滔天的周天农，捣毁了他的匪曹。这个事儿近似荒唐，以少胜多。本来曹政委想要狠狠地批评批评他，结果出乎意外的是，人家打了胜仗了，杀死了周天农，立下了不世之功，你还咋批评？这是一。第二，许世友身负重伤啊，曹政委和各位领导都没词儿了，也都傻了眼了，急忙把军医给请来，帮着抢救许世友。哟，在场的人谁也不说话了，那许世友是宝贝疙瘩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损失无法估计。他们经过研究之后，把灌篮嫂的家就作为临时的病院，让许世友在这养伤，屋里的简短的收拾收拾，军医也来了，大家齐下手。后来经过抢救，好在子弹没留在体内，穿胸而过，血流的比较多，所以人呢显得格外的虚弱，极度昏迷。抢救到点灯的时候，许世友的命终于保住了。医生摘下口罩来擦了擦汗，回头跟曹政委说，政委啊，放心吧，人的命没有问题了。哎呀，曹政委很少说这样的话，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人民有福啊，给老百姓留一个好儿子。这要是许世友死了，那简直后果不堪设想啊。弟兄们一听许世友的命能保住了，也个个奔走相告，非常高兴。接下来许世友就是养伤了，看这样一半时是下不了地了。可就在许世友养伤养的第五天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转。北方告急，躲在新集一带的国民党第十三师趁我立足未稳之势，又以全部兵力向我柴山堡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大敌当前呢，许世友听着这个信儿之后是十分懊恼，干着急，动不了地儿了。部队开拔的那天夜晚十分寒冷，许世友把全班的战士招呼在一起，他们开了个班务会。你看许世友这么重的伤还不忘了开会，许世友就问他们，这次战斗可能不同以往啊，是和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我听出来进去的人说，狄师长姓夏，叫夏斗寅，为人十分的狡猾，这支部队可以说是老蒋的王牌部队，你们可千万小心呐。岳二亮过来了，班长啊，我向您报告一件事，由于您身体虚弱，重病在身，因此呢班里头没人领导不行，上级已经任命我作为代理班长代替您工作。我们已经开过班务会了，我们是这样商量的，是这么回事。好好好好好，二亮啊，你代理班长我就放心了，因为岳二亮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许世友最喜欢他。看来领导的慧眼识真呐，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许世友又顿了顿，扫过每一张熟悉的面孔，接着说，战争是残酷的，今日得以相见，明天还不知道是阴是阳。许世友说到这儿，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呢， 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澎湃，有情无情集于一身。在他看来，人类应该是和善的，不应该相互厮杀。但是面对着血与火的战争，只有用无情来针锋相对。具有血肉感情的许世友，面对这些战友们，心里头感慨万千。他拼着力气把拳头一挥，同志们，只有拼，害怕是不顶用的。敌人既然打进来了，咱们就奉陪到底。哎呀，实在遗憾的是，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拼杀呀，我觉着无比的难过。二亮啊，哟，把这个给你。说着话，许世友在身旁取过自己最挚爱的那把鬼头刀，往前一递。二亮，我现在用不着它了，我把它暂时送给你，拿着它就杀敌立功吧。我等着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啊。班长，岳二亮颤巍巍从许世友手中接过这把宝刀，只见清风三尺，红缨绿穗，寒光闪闪，好一把少林宝刀啊。他是许世友由一个少林的凡夫俗子成为一名心红志坚的共产党员的见证。岳二亮看完了宝刀，交给身旁的二栓子，二栓子看完交给二柱子，刀在每一个战士的手中传递观看。岳二亮就说，班长啊，有这把宝刀在，就好像您跟在我们身旁，我们要在这次战斗中争取立功，甭说别的，我们要打个像样的仗，让您瞧瞧，活着要像条龙，死了也不像条虫。班长你就放心吧，班长放心吧，放心吧。许世友一看全班的战士一个个信心十足，威武雄壮，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好那好，我听说部队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天不早了，赶紧休息去吧。有你们这些话作证，我心就放在肚里头了。战士们点头，知道许世友重病在身，需要好好调养，所以渐渐离去。许世友一看大伙都走了，手摸着伤处低下了头啊，两颗眼泪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再没有什么比不能参加战斗更使他难过的了。为了完成任务，让许班长放心，岳二亮等人回到住处，又再次召开了班务会。面对这把班长的宝刀，战士们个个都发了誓言。夜半时分，月明星稀，万籁俱寂，月亮好像在明净的天空中凝视着大别山的座座山峰，起伏的山峰沐浴在宁静的月光里。这时大部队从柴山堡一带向伏击地区开拔，为了保持行动秘密，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像箭一般的直插清风口。现在红军的师首长为什么要把伏击地点选在清风口呢？原因是敌人呢，现在已经分兵两路进逼，气势汹汹。左路是国民党独立旅的一个团，团长姓孟，叫孟云清。据说这个孟云清啊，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觉着自个儿资格老，有作战的能力，目中无人呢，非常狂妄骄傲。他这独立旅一团装备精良，物资丰富，因此他领着他这一团人打前锋先下来了。面对这样的敌人，容易被我引诱上钩。清风口这里地形条件较好，环水是贯穿南北， 东西两侧山峦对峙，草木繁盛，便于我军隐蔽配合兵力，发扬火力和发起冲击，而不便于敌人展开战斗。再加上呢，这里的群众基础条件好，敌人从心急远道而来，必然疲惫不堪，战斗力减弱，我军巧用战法有较大的胜利把握。当不远的山村里传来雄鸡报晓的时候，我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进入了预定的伏击阵地，根据地形摆了一个长口袋阵。许世友班被安排在清风口东侧一个无名的高地，负责断敌退路，从侧后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岳二亮生机勃勃，带着全班18名战士埋伏在茂密的草丛树林之中，密切注视着通往政协殿的大道。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啊，朝阳从东方升起，看看表，临近9点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有不少的同志啊，就犯开嘀咕了，有的就说，我说众位啊，太阳都这么高了，敌人咋还不来呢？还有的说，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歧途，不上钩啊？
是啊，这9点了，怎么还不来呢？
听着同志们的议论，岳二亮手握鬼头刀，心里头也很纳闷，心说这离政协殿只有7-8里地，诱敌分队早该就到了。是不是敌人已经撤离，我们扑空了？他们正在猜闷呢，说话间远方传来了一阵爆豆子般的枪声，战士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停了，停停，接火了，前面接火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敌人来了。
紧接着枪声巨变了，就像雨点一般，根本就分不清个个数啊。突然间前方出现了诱敌分队的身影，
呀，子弹准备战斗。
诱敌分队啊，就是国民党的侦察部队，走在最前面，是引诱我们上钩的，结果被我们发现了。岳二亮吩咐一声，压子弹准备战斗。二亮的喊了一声，那把偃月刀在空中一闪，唰就是一道寒光，把眼前不远的两棵小树砍倒，好把视线看得更远。这是枪声是越来越近，枪声也是越打越急。政协殿的方向硝烟弥漫，是尘土飞扬，大队人马徐徐北上，我们呢也有诱敌分队，假装不是敌人的对手，是边打边撤，沿着环水东侧的山地诱敌北进。在他们的身后不远处就是敌人的一个先头营，先头营啊以为这儿没有大股的部队，这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晃晃悠悠撇着嘴，觉着神气十足，所以是边放枪边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头，是黑压压一片就追上来了。敌团长叫孟云清啊，自以为是，骑着高头大马，手举着指挥刀，晃着脑袋督队，
冲，给我冲啊，弟兄们，打了胜仗有赏，每人给大洋5块，冲啊，不能让这些穷棒子跑了，见一个给我宰一个，明白，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
过了片刻， 敌后备营也跨过清风口，大部分进入了我伏击圈内。他们一顿乱放枪，打一阵追一阵，打一阵追一阵，就从岳二亮这个班面前过去了。岳二亮他们呢是断后的，等着敌人退后的时候，打了败仗的时候截他们的归路，所以他们没参与战斗，但是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所谓的国民党正牌军呢，呵，也那个德行，松松垮垮，三五成群，长官只要放松监视，他们就放慢脚步，胡乱地对着前面和天上开枪，简直是疲惫不堪呐。他又发现有些士兵干脆就不往前走了，就地而坐，有的靠着树，有的躺到大道上，稀里哗啦躺了一大片呢。就在这个时候，这团长孟云清骑着马到了。孟云清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战斗啊，你们不走了，躺在这儿睡大觉，简直是岂有此理呀！他不由得火往上撞，都给我滚起来，往前冲，哪个不服从军令，就地处决，赶紧起来，往前冲，给我冲！大部分人害了怕了，站起来拎着枪往前冲，还真就有个别的。岳二亮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战士靠着棵树，说什么也不动窝，任凭团长喊破了嗓子他就是不动。这孟团长到了他近前，用马鞭子一指，哎，你听见我的命令没有？你为啥不动？团长啊，我实在走不动了。老实跟你说，我有痔疮，我这痔疮犯了，就在那躺我都躺不住，何况叫我打仗啊？我是带着病被你们逼来的，求团长开恩，给我点时间让我歇一会儿。等我这痔疮好一些，我再冲锋也不迟。什么？哎呀，拿病找理由啊！像你这样的兵，我要你何用啊？你他妈再不听话，我就地就把你处决。团长啊，你要把我处决了，太好了，我省着活着遭罪了，我活着太窝囊了，你随便吧。哎，这话是你说的。就见孟云清掏出手枪来，对着这个人的脑袋砰砰就是两枪，结果把脑袋打开花了。这叫杀一儆百呀！那些不愿意动的国民党士兵一看不好，这位是杀人的祖宗，翻脸无情，也只好咬着牙猫着腰接茬往前冲锋。单说我军指挥部设在新寨的北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国民党这个团已经进了伏击圈了，再不打更待何时啊？吩咐号兵吹号冲锋，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再看我军从高山上冲下来，从树林后头冲出来，好像猛虎下山一样，跟把钳子一样奔敌人冲去。这下国民党兵可倒了霉喽，简直面对红军就好像神兵天将一般呢，把他们打的是哭爹叫娘，抱头鼠窜。你看吧，这山沟里头山坡上到处都是国民党军的尸体，我军是越杀越勇啊，敌人招架不住，哗，掉头就跑。尽管他们团长杀人如麻，喊破了嗓子，别跑，给我冲上去，往回冲，不许跑。他再说什么也没人听他的，这就叫兵败如山倒，像洪水猛兽相似。 孟云清把嗓子喊破了也没人听他的，结果他的战马被败兵裹着也跑了。这时候岳二亮一看机会到了，他把掌中的鬼头刀一晃，弟兄们看咱们的了，切断他们的归路，随我冲冲啊！这一般跟老虎相似，冲下高山坡就扑向了敌人。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向清风口，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被我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活命的四处逃窜，有的不顾死活的往环水里跳，不当不当不当不当不当的，企图涉水而逃，不想水流湍急啊，敌人被水冲走的淹死的不计其数。趁敌人慌乱逃窜之机，我神枪手发挥作用了，瞄准的是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呀，一股残敌败退到一条狭长的山坳里，被许世友所在的连给包围了，想进没有道，想退也没有道。红军喊话交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交枪吧。哎，这些人一看呢，得了，我们就投降吧。战斗不到两个小时，敌后卫营就被我红军一团给歼灭了，少数漏网的逃出清风口郑家店一带。与此同时，先头红军也被凌厉的攻势歼灭了敌先头部队第三营，剩下的敌二营在狗团长孟云清的率领下单独逃走了，占领了富家湾东北侧的一块高地，扶与顽抗啊，以便寻找机会从后方突围。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向残敌发起猛攻，由于这敌人的居高临下火力很猛，我们的几次冲锋都被压下来了。师首长是急中生智，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手段，在紧缩包围圈的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劝降。哎，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嗓子高还亮，叫他们喊话。再看这些战士们，两只手拢成喇叭筒形，高声喊上了：国民党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红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愿意回家的发路费。也有的宣传战士就喊：谁家没有妻室儿女父老兄妹，不要再为孟云清卖命了，交枪不杀，不然就一个不上，快交枪吧。敌人听完了之后是胆战心惊啊。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